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父母一定要在家中教导孩子关于性的正确认识吗？又如何才能够坦然开放地跟孩子们谈论关于性的知识呢？那几岁才算是一个最适合的年纪开始教导孩子关于性方面的常识呢？又如何引导青春期的孩子开口谈论关于性的话题呢？在这个色情泛滥的现代社会里，父母需要帮助孩子早些建立正确的情爱观。让我们一起重温和孩子谈情说爱。
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们健康成长，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走向他们自己的明天。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给他们一个美丽的梦想，有些梦虽然不一定会实现，你的付出他们会。
丽芬老师好，楚牧师好，
您好，大家好。
那不知道就两位老师，就是这段时间参与我们的就是亲情不断电的录制啊，那么跟听众朋友之间有很好的互动啊，有很好的沟通和交流，您怎么看呢？就是看我们这个单元的设计哈，
我觉得蛮荣幸的哈，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跟价值的节目。好，因为我们特别是中国人很少跟我们的孩子谈性观念，
对
性教育，
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我很高兴能够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个主题哈。那在分享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得到很多的回馈哈。透过在网上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因为我发现其实听众朋友哈，大部分的听众朋友是很关心自己的子女，
对，
而且很注重可以给他们什么教育是对他们有帮助的，是比较健康比较正向的。我觉得这是真的是很肯定各位听众朋友很用心。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可能在我在录制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们可以更深入的一起来探讨
对
更多的主题，或是更多的表达方式，更多的方法，更多的经验。
对，
那我会觉得说，可能在这一部分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陆陆续续在呈现。所以我也很欢迎听众朋友我们继续的来做这个讲座，而且透过不管是上网或是在听节目过程当中继续给我们一些回馈，帮助我们更加知道怎么样以后做节目。
是是是，好，谢谢丽芬老师。那么楚爸爸在我们当中也是蛮久一段时间了哈，有一些日子了哈，就说是作为您呢，等于是对这个性教育部分可能算是稍微比较新一点。
对，
您的长项是在这个婚姻辅导和家庭和夫妻关系啊这方面啊。不过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亲子关系，而且这个性教育部分啊，其实也是直接针对于两性的啊。
对，
那么就是您对于参加我们这一段时间的就是这种儿童性教育哈，那么虽然不是您的长项，但
是
我觉得你也很有发言权呢。
是我是从丽芬老师上学了很多的东西啊。事实上我就是他的学生啊。在这里面你们也发觉说我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所以其实生活的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而且我们会发觉说你越学你知道更多东西要学。 但是我也鼓励大家哈，就是保罗常常讲到说，我们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哈、
嗯。
也就是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讲很容易，
是，
但是我们听也很容易，
对对对，
就好像买书容易，看书难，看书容易，但是记住难，记住容易啊，但是做出来难。
真的，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可能懂很多道理，但是究竟有多少能够用在我们的生命中？
嗯、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在透过这些节目，也跟大家很多的接触，包括在网上里面，我们好像真枪实刀就在那边，就在那边你来我往哈。那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发现说，其实神给我们很大的机会，特别是在这个时代有很多的资源，但求主帮助我们有智慧的能够去支取这些，帮助我们能够在啊、能够尽量。好，我说的尽量是因为父母的本身它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对
啊、如果你的孩子可能到十五岁的时候你发觉说哇你不知道怎么面对他、
嗯、
哈、
嗯、
也就父母的本身一定要成长、
嗯、
成长才能够知道怎么去帮助孩子，
是，
那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让我们在主的里面一起成长、
嗯、
能够迎接将来一个美好的丰收、
嗯、是，好，谢谢楚爸爸那我想呢，我们今天呢其实利用一点点时间对我们之前制作的这一系列的哈节目我们做一个总结啊、
嗯、
那么也算是就说是暂时告一段落哈、
嗯，
那么就是把我们之前传递出来的一些的信息，我们可不可以就请两位老师再帮我们整理一下哈、
嗯？
因为我们听到了太多太多的东西，可能大家有一些东西可能已经模糊了，变得啊，那么可不可以就是再提醒大家一些，就是在儿童性教育这个系列当中，
嗯、
就是这个跟孩子接触的这个过程当中哈、
嗯，
到底父母应该注意到的哪些的，就是、说是特别具体的、
嗯，
比如包括我们以前谈到过的四大原则、
嗯、
哈、
嗯，
那么还有就是处理这个事情上面的一些的态度。啊、
嗯，
那么还有就是说，怎么样去面对哈、啊
嗯？
就是孩子如果要是遇到这些的问题的时候的这些的情况哈、
嗯
啊，可不可以就是请两位老师再帮我们啊、整理一下，等于是整理一下这个思路哈。和孩子谈情，和父母说爱，专家做客亲情，从专业观点解读父母和子女间的困惑。谈情说爱，
我想我们很高兴我们能够谈这个话题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太好意思谈这个问题的，但事实上因为性就是神创造的一部分，并且如果我们能够好好使用它，也健康的来看它的话，它是应该是两个人之间最美的一个事情哈。当然当我们的价值观离开神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性会带给很多人灾难。我们每天可以在报纸上面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些，无论是比如贪官呢、包二奶呀，或是国外的很多的这些就是已经有地位很高的，但是往往因为婚外情的时候、
嗯、
他就把他整个的事业就毁掉，像最近在美国就是纽约州州长叫斯皮泽哈、
嗯、
那么他就是因为有这个在外面有不好的关系、
啊、
结果就把他州长的职位给丢掉了，这样、
啊、
他是哈佛大学法学博士、
嗯、
这样子非常的可惜，这么优秀的人但是因为把持不住，那这个其实把持不住这个问题就整个回到很简单的性的价值观，健康的性观念，如果一个人有一个健康的性观念，他知道那个适当的界限的话，那么他同时可以享受上帝所设计性的美好的一部分，但同时也会避免掉人性透过性这个部分的所产生出来恶的结果。
嗯，
好，因为性就像一把刀一样的，你可以用刀子来切东西来做很好的服饰，让你的肚子能够饱足，但是刀在另外一个不好的人手里面没有界限，他可以乱砍，就出很大的问题。性的本身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需要在心理上面，像性这个字它本身就是心的左手边是心的部分，右手边是生理，换句话说在身心的里面能够取得一个平衡，啊，这个价值观是透过圣经来的，那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有能力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因为很重要的就是父母亲也会影响到下一代，如果父母亲关系好的时候，孩子他就能够在一个健康的家庭长大，他就有更好的机会能够建立一个健康的家庭，那因为在这个时代是一个等于是一个没有价值标准的一个时代，所以很容易产生问题，所以巴不得每一个有听这个广播的父母亲们都能够建立健康的性观念，特别是能够透过神所设计的婚姻的架构啊，活在里面，那么能够有一个真的是有把握，你能够建立一个很好的家庭。
嗯，
是
是。那我想可能要请就是丽芬老师帮我们再回放一下这个四大原则到底是什么。
是
好不好？
那在讲四大原则之前哈，可能刚才那个楚牧师有提到信，那信我们通常都把它很狭隘的去看信，
嗯，
好，只是去看到比如说那个性交啊，好，做爱这一些的事情哈，那其实性衍生出来的性关系哈，如果我们用比较广泛的定义来看的话，它是跟我们讲心理有关系的，每个人对性不同的心理感受，那跟我们身体结构不同的身体结构，男性跟女性都有不同的身体结构，好，那跟我们性别，好，男性跟女性好，可能有不同的性别，那也跟我们的人际关系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可能透过夫妻的相处，他看到哦，爸爸的角色是什么，妈妈的角色是什么，爷爷的角色是什么，奶奶的角色是什么，也会影响到他正确或是比较客观的人际关系的交流。
是，
那他其实同时也另外一部分有关，都是跟我们的信仰，比如说我们是基督教的信仰，好，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可能跟天主教的信仰有时候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或是跟回教的信仰会有很大不一样的地方，那每个家庭因为不同的信仰，他对性观念的看法也会不一样，那同时包括家庭的价值观，整个国家伦理的价值观，这个都会影响到性观念的建立，那也包括怎样跟伦理观念，好，我们的文化背景不一样，比如说西方的文化它就比较开放，那我们东方的文化可能就比较保守，好，那这个不一样的观念都会影响到性观念的建立，
对，
那我们如果从小给孩子比较正确客观比较广泛的性观念，跟他的生命跟他的生活跟他的身体是息息相关的，那透过四原则，那四大原则一般的说法就是当一件事情的发生，我们事实是什么，好，就是说事情的本相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好像前几集有提到有一个小女生，她看到一个小男生她在尿尿，她一直去看，一直去看，好，那让那个男孩子他就一直绕着那个绕着圆圈，这样一直躲在那个后面，一直躲在那个后面，一直去尿尿，
回避
呀。那这个事实就是，当你一直看那个小男生尿尿的时候，他觉得很不好意思，
对，
他就一直绕着那个树后面去躲起来。好，那这个就是一个事实。那这个事实是让他不喜欢，让那个男生不喜欢，所以他一直躲避。
对，
好，那这时候这个就是一个事实。
对，
那个我们要尊重他，尊重那个小女生，我们要尊重那个小男生，所以我们就用自尊的方式，那自尊就是一个方法，就是说当我们在跟孩子交流的时候，我们不去责备他，不让他觉得羞愧，或是让他觉得很内疚，或者让他觉得有罪恶感，我们就可以告诉那个小女生说，你怎么会想看那个小男生尿尿，先去了解他，这个就是尊重他，他可能觉得说我好奇啊，为什么他可以那个尿尿尿尿是从他的那个一个肉肉的地方喷出来的，
水枪一样的，
好像喷泉。
去了解他，
是
好，然后去了解他之后，我们就可以跟他讲说，哦，你是好奇看他这样子在尿尿，那你有没有发现，当你这样看他的时候，他就一直躲着你，因为他会不好意思，所以我们要尊重他，而且你在尿尿的时候也不要被看，好，这个也是你一个尊重自己，然后也不要让别人看。也学会让别人尊重你，
是
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尊重，那我们要去告诉他，他当他做这件事情，他那个行为的后果是什么，那就是一个责任，比如说你看那个小男生尿尿，那他不喜欢，他就不喜欢跟你玩了，那他下次看到你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你不尊重他，你不礼貌，他就不会喜欢跟你玩的，那这就是一个行为的责任，一个后果，
OK，
好，那在那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提供我们的价值观，价值观也是一个方法。好，那当你那样看着他的时候，他不喜欢，那妈妈也不喜欢这种方式，因为如果你一直看着妈妈这样尿尿，我会觉得不舒服。好，所以我们以后不要用这种方式。好，那你如果觉得好奇，你问妈妈。那我们一起去找影片，或是我们一起去找图哈，那我告诉你男女有什么不一样，好，那这个就是一个价值观，所以我们就综合了事实，我们也综合了怎么样帮助他，让他有自尊的这样去接受我们所告诉他的价值观，然后也告诉他你做这个行为会有什么后果，需要负的责任是什么，那一个完整的四原则的话，我们孩子学习到就是一个这样 一个很棒的功课、嗯、一个比较完整的功课、嗯、而且是不带着批评跟论断的、嗯、
对，有学习的，有共同跟他一起学习的这么一个过程啊。
请问你觉得妈妈的天职是什么呢？
抚养孩子，料理家务。
爸爸的天职是什么呢？
就是屋顶，为整个家遮风挡雨。
作为妻子的天职是什么呢？
帮助丈夫成为更好的男人。
作为丈夫的天职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爱给他的妻子。
作为儿女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就是孝敬父母。
那父母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把爱留下。 我们需要尽人的本分，履天的职责。
和孩子谈情，和父母说爱，谈情说爱。
那就是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特别需要把这些的就是理论哈跟我们的实际的这个生活去结合
哈，
那就这个部分呢其实往往是我们比较头痛的一个弱项，因为我们真的是每个人发生在每件事情上面的情况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完全的是照猫画虎，不能够就是照本宣科哈，就是需要我们的家长有一点智慧哈去处理，就是我们可以用同样的一种的态度，一种的观点，一种的价值观，然后去处理就是你面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那么这里面需要有一些的就是说是注意的事项吧，比如说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就是提议家长应该注意的，就是比较小心的把握的几个方面就可以了呢？就态度上面不要指责孩子是不是，
然后用很自然的
用自然的方式，
对，
然
后
因为毕竟这个世界上有一半的人都是另外一种性征，那是一个事实哈。是就接纳孩子，接纳孩子，因为这孩子本身他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他需要学习这样。因为如果我们用斥责了，就变成一个负面的了。那么他就会把这个看成一个不好的东西，
对
在将来可能造成心理上的阴影这样子。
而且另外一部分是说，当你去斥责他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不舒服，或是他大概就知道以后这方面的问题不问爸爸跟妈妈，
不跟你谈了。
对，就是那等到他到外面去收集到他的资料，他也好奇嘛，他可能从网络上，他可能从一些图片上去看到不正确的、不良的，影响到他，污染到他的时候，当我们发现要去帮助他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花好多的力气。那在那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比较好的亲子沟通、亲子互动方式，然后他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们，因为他觉得爸爸妈妈是安全的，而且爸爸妈妈这边可以得到的知识、得到的答案是很丰富的，他就很愿意什么问题都会跟我们谈。
是，这个部分呢，牵扯到了很强的一个就是我信息的一个部分哈。那么就是也希望父母们可以呢去就是谨慎的处理我们的用语哈，就是用词上面哈，尽量的避开呢用这个就是说是指责的你的这种指责的方式哈，尽量的改换成就是我们上集有谈过的我啊，就是说把我的感受带出来哈，就是说跟孩子去分享我们的感受，而不是去指责孩子的行为哈，这样子。好，那么非常的谢谢就是丽芬老师和朱牧师哈。那我想呢，我们之前谈过的是一些关于儿童的性教育系列哈，那么孩子是在不断成长的，那有些父母呢可能也会说，那我们的孩子可能已经长大了，已经步入青春期了，就是你们讲的这个阶段呢已经错过了，我们已经错过了，那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可以再重新弥补这个关系呢？
我想当然是肯定的，
嗯，
因为上帝就是给我们和好的机会嘛，所以在任何阶段，在任何年龄层，其实上帝都要帮助，特别是亲子关系，帮助我们的家庭，帮助我们的夫妻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除了圣经一些原则之外，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很多的理念，很多的技巧可以学习的。
OK， 好，那么我们就是期待这样的时刻，就说是不单单的是有，就说是儿童的部分哈，那么也有青少年期，我们父母应该跟孩子们在谈性关系的这个方面、性教育这个方面，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或者是一种方法啊去处理哈。那么我们就也期待着，就是以后有机会呢，继续哈来聆听丽芬老师给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些的就是辅导哈。那么还有就是，楚牧师呢就会带出来，经过了青春期以后，我们就该步入婚姻和家庭了。
那么
又会面临着良性的冲突的等等这个方面，我们就希望继续和两位老师合作哈，一起来把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是希望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有多多的受益哈。
好的，
谢谢老师，
好，
谢谢，
拜拜。
智慧之子是父亲欢乐，
愚昧之子是母亲担忧，
你要是父母欢喜，是什么？ 快乐。智慧之子是福中欢乐，
愚昧之子是目前担忧，
你要是父母欢喜，是生命的因你快乐。
你要听从父亲的智慧，
谨守母亲的规劝，
要常常系在你的心上，挂在你的颈上。
你要听从父亲的训诲，
谨守母亲的规劝，
这要做你头上的冠冕，做你颈上的脊梁。智慧之子是父亲欢乐，愚昧之子是母亲担忧，你要是父母欢喜，是生命的因你快乐。智慧之子是父亲欢乐，愚昧之子是母亲担忧，你要是父母欢喜，是生命的一点快乐。你要听从父亲的训诲，谨守母亲的规劝，要常常系在你的心上，挂在你的颈上。你要听从父亲的训诲，谨守母亲的规劝，这要做你头上的冠冕。
哦，呵呵呵，我的名字叫圣经。说起我的年纪啊，不知道比你大多少倍呢。Yeah! 我很诚实的，也很认真，从来不随便乱说话。但是我偶尔也会幽默一下，或者给你讲讲故事。在我里面呢、啊，记载了不少历史的事件。你如果想多了解一下我的话，怎么样，抽点时间跟我聊聊天吧。
翻开圣经，就翻开了人生的手册。愿这本人生的手册可以成为你人生旅途当中的指引。你正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我每天在迷惑，每天在堕落，每天不停的你每天看着我，每天陪着我，每天不停的遇见了你，心不再寂寞，明白如何去活着，依靠着你，有了新生命，拒绝犯错。
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